请同心祈祷。亲爱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这个早上，等候、聆听、学习，亦都遵从你的道。神啊，我们来到这个约翰一书最后一段，我们多谢你过去这段时间你对我们的提醒和教导，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个早上同样能够打开眼睛、打开耳朵、打开我们的内心，去迎接你的说话，去为你的说话无造，亦都有你的能力去遵行。为到 Kevin， 为到主一学的小朋友，同样祈祷，求你与他们同在，亦都让他们能够从小就认识这一位真实的神。主，我们多谢你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小朋友可以去主一学 Kids may go to Sunday School。 弟兄姊妹，如果你有圣经，请打开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八节。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八节开始，我们在这个时间一路看约翰一书，来到这个早上五章十八节到结尾二十一节，这几节的圣经，老约翰、使徒约翰这一位我们在约翰一书里面认识的一个熟悉的声音，这一位生命之道的见证人，他怎样写这个信的结束呢？他向所有信主的人，包括今天的你，包括今天的我，所有跟从耶稣的人，他盼望我们，他提到那位真实的神，那位我们一路在约翰一书里面都不断重复提，是有恩典亦都有真理真爱的神，这一位独一的真神。使徒约翰在信的结束带来一连串的保证 Promise Guarantee 保证，什么的保证呢？那我们就慢慢去读这几节的圣经，就成为我们今天在约翰一书里面最后一个的结束。十八节开始一句说话已经三个保证，我们一起读好不好？三个的保证是什么的保证？五章十八节，一二三，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约翰一书五章十八节开始，使徒约翰上帝的启示带来对信徒一连串的保证，只是这一节已经有一个三重的保证。什么保证？他向所有信主的人讲出得胜罪恶的三重的保证。第一，我们读到的很清楚，我们是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什么犯罪。我们在约翰一书里面已经重复讲过很多次了，今天的信徒总会有犯罪的时候，怎会说必不犯罪呢？牧师，是不是？但是这里我们记得我们讲过，使徒约翰所讲的必不犯罪，不是讲那个一次半次的走差，或者是一次半次的软弱，而是那种沉在罪恶里面持续不断的在罪恶犯罪当中沉溺的一种生活方式，不会再是这样的了。当你认识了这位上帝，当你是一个从神而生的人，必不再陷在这种不断沉溺的罪恶生活当中。为什么？我们很清楚知道，因为起码有一样最清楚的，就是我们信了主之后有圣灵的提醒，是不是？未信主之前，我们不知道，我根本都不知道那样东西是罪，我根本都不知道那样东西，我只知道什么是犯法，乜嘢咧系法律唔容许嘅？但我唔知道嗰样事情原来由头到尾上帝都唔喜悦嘅。但系信咗主之后，我哋知道圣灵会提醒我哋。第一，呢一个嘅三重嘅保证，第一重系乜嘢？提醒我哋从神而生嘅人系唔会持续沉溺喺罪恶当中。罪恶今日喺家书里边有好清楚嘅大纲，所以你睇住家书就唔需要再抄啲咩笔记噶啦，你睇住你就明噶啦。所以今日信主嘅人 有神生命的人，犯罪的生活不再是常态。弟兄姊妹，请你听清楚，所有信主的人持续沉溺在罪恶的生活里面，不再是常态了。其实在约翰福音里面，约翰一书里面第三章之前，约翰已经讲过相类似的说话。第九、第十节我们一起读好吗？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这个是第一个，上帝的保证，信主的人，属于神的人，不会持续沉溺在罪恶，犯罪的生活不再是常态。第二个保证是什么？第二个保证是，圣经说从神生的就怎么样？必保守自己。如果你读清楚一点，新译本中文翻译就是这样译的，他说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我们知道，而且从神生的那一位也必保守他。如果牧师在这里问你，那么谁是从神生的那一位？那么你会怎么答？哪位？耶稣是，我听到了。原来保守那个不是你保守自己，牧师没有这样的能力去保守自己，你也没有这样的能力去保守自己。今天真正保护你，可以给你安全和保障的是谁？是你所相信的主耶稣。他有能力，他亦愿意保守所有相信他的人。弟兄姊妹，明显地这里所讲的那位从神生的那位必保守他，是讲我们的主耶稣，不是我们保守自己，是主耶稣亲自保守看顾我们。事实上这个不是使徒约翰自己开的空头支票，是吗？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二节十五节两次重复，事实上在福音书里面耶稣亦多次重复这个他的承诺。我们一起读，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弟兄姊妹，你看不看得见这个是耶稣亲自的保证？这个是那个三重承诺的第二层，信耶稣基督的人不会持续犯罪，信耶稣基督的人有主耶稣基督亲自的保护。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所做的工作，令我能够得着，令你能够得着上帝的救恩。耶稣基督现在在天上面，他仍然继续的工作，他为你和我代祷代求，他坚固，他保护我们继续持住这个的救恩。因为神的保守，所以我们来到这个三重的保障当中的第三。第三是什么？神的保证说，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恶者今天或者可以引诱你和我去怀疑，恶者今天可能可以透过那些离开了真道的信徒去搅扰我们，好像约翰一书里面教会所面对的挑战。魔鬼撒旦，恶者亦都可以透过偶像，可以透过约翰一书里面曾经讲过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还有什么今生的骄傲，去到试探我们。但是使徒约翰讲得很清楚，因为上帝的能力，因为耶稣基督的大能，魔鬼撒旦可不可以害我们？不可以。我们今天可以有得胜的生活，我们有把握，是因为耶稣基督亲自的保护，他承诺说魔鬼也无法害他。弟兄姊妹，为什么你睡不着觉呢？有没有想过？ 很多人今天眼光光的，当然有身体的问题啦，有很多是身体上 的毛病啦，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生命里面没有把握和安全感。哪一个才可以给你安睡？哪个才可以给你把握和安全？哪个才可以真正保障你，等你夜晚睡得着睡得甜？是这一位上帝。既然他已经承诺了，你就揸住他的应许啦，你就还不需要再想其他的事啦，你就揸住上帝的应许，我是属于上帝的，魔鬼无法害我。弟兄姊妹，因为耶稣基督的能力，所以魔鬼不能够伤害我们。你再想想，亦都是因为耶稣基督保守的能力，因为我们安全，因为我们有上帝的保护，所以我们就不再坚持要沉溺在罪恶当中，或者我们继续持续犯罪，不需要。因为这种的心态，这种犯罪的心态和生活的方式，有违我们里面生命属灵生命的特质，有违那个一直在保护我们的那个人，那位他的心意。换言之，弟兄姊妹，这里讲什么？一节圣经里面提醒我们，所有信耶稣基督的人不会持续犯罪。当然我们不会说我们不会偶然跌倒，但是我们知道当我们跌倒的时间，我们是会叫上帝难过，叫上帝伤心。我们也都知道上帝之前，我们读约翰一书很清楚，上帝听我们的祈祷，所以我们犯罪的时间，我们可以赶快的悔改认罪。认罪是基督徒其中一个生命最美丽的美德之一。我们能够知罪悔改，我们悔改因为上帝喜悦我们这样做。这种不会持续犯罪的力量在哪里来？弟兄姊妹，圣经说这种不持续犯罪的力量是从耶稣基督的亲自保守看顾，甚至魔鬼恶者都不能损害我们。弟兄姊妹，你放心，放心，放心，不需要再害怕，有上帝的保护，哪个可以伤你分毫呢？使徒约翰提醒我们，我们是属神的，我们需要分别出来，我们需要分别为圣，我们是属神的。使徒约翰怎么讲呢？十九节，我们跳到下一节了，继续的保证了，我们一起读。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卧在那恶者手下。先讲第一句，先讲第一段，我们知道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属神的。麻烦你跟你隔离那个讲，你是属神的，你是属神的，告诉他，不要打他，你为什么要打他？你是属神的，是，你是属神的，你知不知道？你不是属于魔鬼撒旦的，你今天接受耶稣基督的话，你就已经是属神的了。永远这个关系都不会改变，这个是我们在主里面有信心，在我们里面内心有安稳的原因，因为我是属神的。当你担心的时间，你要跟自己说，我是属于上帝的。当你怀疑的时间，你要跟自己说，我是属于上帝的。当你恐惧的时候，你跟自己说，我是属于上帝的。属灵的死亡，那个永死不再是你和我的结局，我们不会再作罪的奴仆，恶者不能够命令我们，不能够指挥我们。但是另一边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对比，是不是同一节的圣经有一个很大的对比？信主的人在基督里面得着保障，但是这个世界却是什么？经文说卧在那恶者的手下。We are safe, but the world is a slave. Safe and slave 就争好远了，是吗？我们被上帝拯救，但是这个世界仍然是罪的奴仆。 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讲了以下的说话，他说此等不信的人是被这个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的福音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弟兄姊妹，今日我们是属于神的了，哦，那是不是很厉害啊？哦，那是不是很巴闭啊？是不是可以自恃自满啊？是不是可以骄傲啊？当然不是。今天我们是属神的，但是千祈不要自满，你要清楚知道魔鬼和这个世界是怎样看待属于上帝的人的呢？约翰一书以及在新约圣经其他的经卷里面重复多次提到那个恶者是恨那些相信上帝的人，是憎恨那些我们所尝试透过上帝而做的工作。这个是事实，这个是圣经从来不隐瞒的事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正因为我们是属于神的，正因为你跟刚才隔离那个讲话你是属神的，所以你要提醒他，你要警醒啊！现在再讲，你要警醒，你要警醒啊！你要警醒，喂，你不帮手的啊？你是属神的，你又讲，你要警醒啊，不讲，咁唔怪之佢瞌眼瞓啦，而家啊，熬翻醒佢先，首先，首先系你要醒，跟住你要警醒，你要提醒佢，弟兄姊妹，你真系要警醒，因为我哋系属神嘅，所以我哋而家系打紧一个属灵嘅征战，你知唔知道？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今天是在一个属灵争战里面，没错，今天在你内心里面有时候都有一些的争战，但我讲的不是只是这种内心的挣扎，我讲的是基督徒在世上其实是活在一个属灵的争战的里面，你所做的一切的事魔鬼都是虎视眈眈，你所做的为了上帝所做的一切事魔鬼都是随时准备好去拆毁去破坏，这个就是魔鬼的工作嘛。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警醒，我们必须要认清自己，首先我是属神的，跟住我们需要警醒，我们需要警醒，不可以自满，需要警醒，我们必须要有这种为了主准备好的委身和受苦的预备。我再讲多次，因为你同我是属于神的，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这个恨爱主的人的世界里面，你必须要有委身的准备，你必须要有为主受苦的准备。不过你可以放心，老约翰在这里向我们作出保证，是吗？圣经的真理向你和我作出保证，每一步我们在这个信仰的路踏出的时候，每一步我们都清楚知道我是属于上帝的，我是神的儿女，那位在我们里面居住的上帝比万有都大，我们是属于他的，他愿意保护我们。需要警醒，不过不需要焦虑，需要警醒，但是可以放心，不需要焦虑。弟兄姊妹，在这个角度看起上来，不能不承认基督徒在每一个世代里面其实都挺孤独的。我再讲多次，当我们用一个这样的角度去看的时间，基督徒在每一个世代的里面其实都挺孤独的，同不同意啊？因为我们永远都是在一个逆流当中去为主做见证，这个世界的洪流是不会依住上帝的心意走的，如果不是，他就不是伏在撒旦那恶者的手底下。既然我们是逆流而上的话，既然我们要做上帝的中流砥柱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这个是一个孤独的事情，但是这个孤独的事情不是一个孤单的事情。如果今天你做基督徒，你以为你是单打独斗的话，如果你以为你是孤军作战的话，如果你没有一个好好培养的团契生活的话，你斗不下去的， 你打唔落去噶。弟兄姊妹喺呢一度，我想提一提我哋在座当中每一位嘅基督徒。我盼望你真系愿意花上时间去培养嗰个同其他信徒嘅交往，我哋称之为团契嘅生活。你必定需要信主嘅同路人同你一起走呢一条路。如果唔系呢一条咁孤单喺呢个世界嘅路，系你走唔落去嘅。当我今日啊，唔系今日啦，当你听日啊，听日都公众假期，当你星期二翻翻去你嘅工作场所嘅里边，或者翻翻去你嘅生活圈子嘅里边，绝大部分嘅人都冇基督教嘅价值，亦冇上帝嘅心意喺佢哋嘅里头。我点样去活出一个主嘅见证呢？你需要其他弟兄姊妹嘅支持同埋鼓励，你需要其他弟兄姊妹同你同行。我哋冇咁嘅 luxury， 我哋冇咁嘅条件去孤军作战，去单打独斗。弟兄姊妹，虽然这个世界的邪恶力量是在魔鬼撒旦当中控制住，但是你和我，使徒约翰说我们是属于上帝，我们是神的儿女，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可以成为一班上帝的子民。上帝的子民不是单数，上帝的儿女也不是单数，永远都不会是单数。我们今天这一班是上帝的子民，我们今天离开这个教堂之后，我们出去的，我们都是一班上帝的子民。我们必须要有这个同路人同打美好的仗，同打这一场美好的仗。来到约翰一书最后两节，我们先读二十节，我们一起读。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这一位上帝的儿子，神的道成了肉身来到这个地方，来到我们的世界。圣经提醒我们，使徒约翰提醒我们，他再次重复说这个是真的。我再讲，使徒是没有任何的理由去讲大话的，他要这样说的话，事实上是招致他杀身之祸的。很多的初期教会的信徒被去钉去喂狮子，被去焚烧、被去斩头。如果那个见证不是真的，为什么他们要傻到这样做呢？没有理由的。但是使徒约翰再次说，神的儿子已经来到，将智慧赐给我们，叫我们可以认识那位真实的。这个是真的见证的，而且确主耶稣基督来到是要拯救我们。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都讲了相类似的说话，我们一起读。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圣经有一个很重要的字词叫做启示。英文呢很多时候译做 revelation， 但它原本的字根是来自我们现在英文叫做 apocalypse， apocalyptus 这个字。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启示是什么意思呢？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将父神表明出来，这个很明显就是一个启示。今天你和我不会透过自己的幻想、冥想、打坐可以想得到上帝拯救的救恩，没有可能的。我们之所以可以认识神是一位怎样的神，唯有一个的原因，就是他首先来到告诉你和我他是怎样的。有限的人怎可能明白一个无限的上帝呢？除非上帝亲自差派他的独生子来到将他表明出来。这个就是约翰一书和约翰福音刚才讲的那个说话。启示是什么意思？启示就是一个好像看戏那样，那个幕记不记得？我们现在没有了，我们现在看我们其实连去戏院看戏都甚少了，是吗？记不记得当时小时候，我很记得，因为我爸经常带我去看戏的。其实都不是最重要看戏，最重要看是看完戏之后吃麦当劳，那一下是重点嘛。不过我很有印象，我爸爸经常带我去看戏。看戏的时间，你记不记得那时候那些 啊利舞台啊嗰啲乜嘢啊翡翠明珠戏院啊新都戏院啊嗰啲咁嘅戏院啊开场嘅时候系点噶？真系有个幕噶、哦，嗰、那个幕揭起系咪啊？跟住你就会睇到嗰出好戏啦。启示就系咁嘅意思啊，系咪你自己走去揭起个幕啊？你必有咁嘅本事可以揭起呢个幕啊？呢、这个人神阻隔，呢、这、一个有限同无限嘅隔阂，你可以揭起咩？你冇可能揭起，系上帝亲自将呢个幕揭开。叫你同我可以有机会认识上帝。头先阿士师喺领诗嘅时间唱嗰首感谢神，开始讲句说话好有意思。今日无论你信咗主几耐，你会唔会有阵时都忘记咗一个最重要感恩嘅基础，系我能够认识呢一位真神去感谢神。今日有阵时我问弟兄姊妹，弟兄姊妹你有咩嘢系值得感恩？哦，感谢神佢保守我今日生活啦。哦，感谢神我无风无险无难无痛啦。哦，感谢神咧我工作咧顺利啦，或者咧我 project 完咗啦，或者老细啊冇再银我啦，或者个同事啊终于自己辞职走咗啦。各样各样呢、这个都好，呢个都重要。但系嗰个绝对嘅基础，第一个根基，永远唔会忘记嘅就系上帝。我哋头先唱嘅嗰首奇异恩典啊嘛，系咪啊？如果冇耶稣基督亲自嚟到将嗰个幕揭开嘅话，边个可以呢个早上坐喺度？边个可以嚟到呢个地方一同敬拜呢一位独一嘅上帝？如果唔系上帝亲自差派耶稣基督揭开呢一个人神阻隔嘅幕，边个可以认识真神呢？但系感谢神嘅地方就系、是、的而且确耶稣嚟咗。我哋认识嗰个系真实嘅嗰、那个，唔系假嘅，唔系我哋谂出嚟嘅，唔系我哋想象，唔系我哋默想乱噏嘅，系真实嘅嗰位。因为呢一位系上帝差派而嚟嘅耶稣，呢一位唔系其中一个人啊，唔系你同我其中一个，佢乱咁噏。呢一位从神而嚟嘅嗰位耶稣，当我哋喺佢里边嘅话，我哋就喺呢一位真实嘅神里边。当我哋认识呢一位神所差派嚟嘅耶稣嘅时候，我哋亦都认识差派佢嘅嗰个上帝。弟兄姊妹嚟到呢一度，其实十八、十九、二十节，你可以用三句嘅说话去做一个概括。你可以提醒自己，神今日承诺咗啲乜嘢对我？对你自己嚟讲，上帝承诺我哋知道，我哋可以永不犯罪，我哋唔再沉溺喺罪恶嘅当中。对世界嚟讲，我哋可以大声嘅宣告，我系属于上帝嘅，冇人可以将我从神的手去夺去。我们亦都要同世界划清界线，我们不再是属于魔鬼，我们不再是属于在他的那个核制管核的里面。最后对神来讲，我们认识我们住在主里面，我们亦都一直住在上帝的里面。这个是上帝的保证，对自己、对世界、对神，上帝向我们作了这个的保证。来到约翰一书第五章最后一节，第五章的二十一节结尾，信的结尾。奇怪的地方，老约翰和使徒保罗不同，和其他的新约圣经的作者不同，他没有什么其他的说话，没有问候，没有祝福，没有对其他人的一些叮咛，而是只是用一个命令作为好像一个差遣来到结束他这个的书卷。第五章二十一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小子们啊，你们要自守，远离偶像。如果有真的上帝，有真的神，刚才先讲完是吧，那真实的，如果有真的神，这个世界就必定会出现什么偶像。如果这个世界是真的有一个真的神，世界怎会这么顺摊呢？就必定会有很多的偶像。 老约翰、使徒约翰提醒他牧养、他爱的每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包括你、包括我，要小心。小心什么？小心一切上帝的替代品，小心一切上帝的 substitute， 上帝的替代品。今天那些凡是自称是基督徒但是不愿意相信有关耶稣基督的真理，今天那些自称是基督徒但是不愿意过分别为圣的生活，今天那些自称是基督徒但是不愿意遵行神真理的命令，不学习以上帝主耶稣基督舍己的爱去爱其他人的人，要小心，你有陷在敬拜偶像的危险当中。你说牧师什么敬拜偶像啊？我家里的偶像一早抌晒啦，我个个礼拜日都回来崇拜，我怎会还是敬拜偶像呢？你听清楚，为什么他会有敬拜偶像的危险？因为他们在制造一个假的信仰，因为他们制造一个是可以不相信圣经关于耶稣的见证的信仰，因为他们在制造一个可以不因为上帝而过圣洁生活的信仰，他们制造一个可以不遵行神真理命令，可以不去学习耶稣基督舍己的爱去爱人的信仰。那你还不是拜偶像，你拜什么？你自己在堆砌一个新的信仰，不是正正是这里所说的拜偶像？这些的信仰，这些的想法是人自己制造出来的，而不是我们刚才所说是圣子耶稣基督揭开那个的帐幔，揭开那个的帐幕去启示出来，是试图见证的真正的信仰。昨天有机会跟一个男士去倾谈关于他信主的事情，他迟迟都不肯信主，他跟我说，他说这些形式来的啫，我就个人就不是很喜欢形式的东西的。我就说好，如果你觉得洗礼是一个形式，你对信耶稣是一回什么事，你怎么看呢？哦，信耶稣没有啊，很多教会叫谁去做事，谁去搞什么活动，谁去参与，那他就是信耶稣咯。唉，我心里面很焦急，我说原来他根本连最基本的信仰是什么都未知，他以为教会叫人信耶稣就只是因为看得中那个人有某方面的能力和才干，这个就是直情是将福音调转。我们之所以要宣扬上帝拯救的福音，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本事，正正是因为我们没有本事，我们需要被拯救。对这个男士来说，他以为信耶稣就是因为他有用，所以教会看得起他，他就加入教会，他就在当中做很多很伟大的事。这个完全不是基督教的核心。我盼望他有一天能够看得清楚，我盼望有一天他能够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福音，我盼望他有一天能够接受这个福音。但是这个世界就是有这样的人，很多人在这里堆砌，在度想象，在度幻想，自己制造一个假的信仰，跟住话呢个是基督教，跟住话呢个就是耶稣。呢啲是人自己制造出嚟嘅，并不是真嘅。呢个是一个唔需要活出神嘅真理，亦唔需要实行神嘅真爱嘅信仰。呢个咪就系一个制造偶像嘅信仰咯。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信徒所必须要坚决拒绝和防备的事情，是我们每一个信徒必须要拒绝和防备的事情。你说牧师，今天我再说我已经没有偶像了，家里那些观音菩萨如来佛祖福禄寿我全部都扔掉了，我没有偶像放在家里了。弟兄姊妹，我想说的不是那些神像啊，使徒约翰讲的偶像远超过这些东西啊。 这里所讲的偶像不一定是讲紧其他的宗教或者神明或者神明那种膜拜的神像。当我们将某一些人某一些事看起上来比上帝更加重要的时间，这个就是偶像了。我再讲多次，当我们今天将某一些人或者某一些事情看得比上帝更加重要的时间，这个就是你心里面的偶像。偶像说他能够给你生命，真正的生活是从我而来的。但我们知道只有上帝承诺真正属灵的那个永恒的生命是从基督而出的。偶像这些人与物可以承诺很多东西，但他没有办法兑现的。弟兄姊妹，使徒约翰提醒我们，你要谨守自己的心，你要自守远离这些的偶像。弟兄姊妹，今天有什么的偶像？今天有权力的偶像，今天可以有操纵的偶像，在工作的地方，在家庭，在生活，在你对其他人的表现行为的里面，今日舒适可以成为你的偶像，今日地位可以是你的偶像，今日人的掌声可以成为你的偶像，你需要人的认同，认同可以成为偶像，你享受都可以变成你的偶像。弟兄姊妹，但是这些东西从来没有办法满足你真正的内心。真正可以满足你的，不是这些渺小的假神偶像可以给到你什么平安，给到你什么保障。刚才我都说，只有上帝才能够有这样的能力，而且他也都愿意去保守你这一位人。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真正永远叫我们得着满足。弟兄姊妹朋友，圣经说这个真实的、虚假的摆在你面前，你揀什么呢？真实的、虚假的两个的选择摆在你面前，你要去怎么做呢？你要远离的是所有假冒和伪装好像上帝一样那么重要的事物和说话。弟兄姊妹，圣灵在这个时间提醒你什么？圣灵在这个时间提醒你有什么地方是需要改变。再一次想起在约翰福音，记不记得耶稣在这个撒玛利亚的井旁和那个妇女谈道？记不记得那个妇女打井、那个、拿井水的那个妇女？约翰福音的第四章十四节不就是讲了这个道理咯？哪个才可以给到我们真正的满足？哪个才可以真正保守我们？哪个才可以给我们那个安全感和平安？只有上帝。我们一起读，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弟兄姊妹朋友，你会怎么回应这个生命的邀请？你会怎么回应这个生命的邀请？完结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读《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二十节。虽然是一个比较长的经节，但我盼望我们完结《约翰一书》之前，将这个视为我们今天的金句，这个早上的金句也是上帝的保证，对我们的应许。我们一起读，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他这是真神，也是永生。约翰一书五章二十节。我们同心祈祷。祈祷，亲爱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为你所赐下这个奇妙的恩典、奇异的恩典是何等的丰富，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神啊，求你打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眼，我们一同的能够认识、看得清清楚楚神在基督里面所赐给我们的是几咁的丰富，亦都让我们在每日的生活当中乐意领受这个的恩典，每日经历上帝的保护，让我们清楚的向这个世界、向魔鬼、向自己宣告， 我们是属于神的。求神成为我们的力量，我们感谢祈祷，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阿们。